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在十诫当中的第九诫以及第十诫。今天为什么要谈两诫呢？因为在第九诫当中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16节，提到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其中呢所关联到的议题就是说谎这个主题。而张德仁呢，在出埃及记第1章第15节之后，希伯来那两个收生婆施佛拉以及普阿的那个经文的段落当中呢，德仁已经解析过有关于说谎这个主题。所以在这儿呢，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出埃及记第20章第16节，十诫中的第九诫，德仁呢只会做一些摘要性的一些论述，帮助我们来复习一下有关于圣经如何来看说谎这档事，并且呢从一种逆向的思考来看，因为第九诫所说的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么可不可以做假见证帮助人呢？也是我们今天会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此外，第十诫说的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一段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17节。其实贪恋这个希伯来文叫做哈马的，哈马的这个字呢，是一个很中性的字，它的中文翻译呢，比较接近我们中文的词汇叫做渴望一词啊。所以渴望呢，哈马这个字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好坏的，只有呢，在你渴望的对象是属于别人的时候，这种渴望才会可能成为一种罪。所以呢，在第十诫当中的不可哈骂的，不可贪恋呢，后面是有个受词，是人的房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和他一切所有，都是别人的东西。比方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啊，这希伯来文这个房屋这个字呢，在早期的字义大概是指的家庭啊，你贪恋别人的家庭、别人的妻子，这种渴望得到别人的财产、别人所有的一种动机呢，其实根植于不满足于神的赏赐啊，甚至于对于神的供应更是一种缺乏信心的一种表达。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针对在十诫当中的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以及第十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要就这两诫来深入剖析。我们先休息一下，也请您把圣经翻开到出埃及记第20章16节到第17节，并且预备好笔记本，预备好纸笔，待会儿呢，我们就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首先呢，我们就来看在第九诫的部分。第九诫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16节，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应该来讲呢，在这里所指的、所讲的，主要是要禁止在法庭当中来说谎。当然呢，这条诫命也可以更广泛的被应用在任何有关于说谎这一档事情上面。比方说我们来看利未记第19章第11节，利未记第19章第11节，在利未记第19章第11节说，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所以很清楚说到呢，不止在法庭当中不能说谎，在生活各个应用性的层面来说呢，都不可以说谎。在新约里面，耶稣更教导我们要诚实。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神是不说谎的。 所以既然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也不可以说谎。在新约另外一段经文当中，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五节，保罗呢，他也对信徒说，我们翻到新约的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五节，新约的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五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看到在保罗的神学当中，他也很清楚教导信徒们是不能够说谎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更说了一句很震撼性的话。我们来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魔鬼是说谎者的父，因他从起初就说谎。这地方很严重诶，说到说如果你说谎的话呢，你是认谁是父亲呢？认魔鬼是父亲，你就是魔鬼的孩子。这地方很强烈的区隔出来，一个属神的儿女是不说谎的。可是呢，既然圣经很清楚的禁止说谎，禁止谎言，但是问题来了，那么为什么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呢，却记载了一些人的说谎，而这些人呢反倒是神所称许的呢？比方说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四到五节，拉合，妓女拉合呢，借着谎话来拯救以色列的探子。比方说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所查考过的以色列的收生婆似乎是欺骗的法老。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二节，神好像也吩咐撒母耳要欺骗扫罗。这些地方是否告诉我们圣经是一种自我的矛盾呢？一般圣经的伦理学在讨论有关于说谎的主题的时候呢，一般分成三种。第一种叫做律法轻重说。在早期的教父呢，尤斯丁他就绘出整个伦理学的一个律法轻重说的轮廓。许多拉比呢，就把诫命分成轻易的诫命跟沉重的诫命这两种区分，而他们区分的主要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23章23节到第24节。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3章23节到第24节。第二十三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二十四节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猛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因此旧约的拉比呢，就将这里的律法分成有更重要的以及比较次要的一种伦理学上面的一种看法。在这里呢，有几个地方可以稍微做一下解释的。比方说猛虫啊，猛虫呢是一种类似蚊虫的一种较小的体积的一种昆虫。在耶稣时代呢，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为了要避免吞下这种细小的、不干净的、不洁的昆虫，他们就会去过滤他们的饮料。而耶稣借由这种的做法来批判他们，用夸饰的语法来说他们，说他们呢过滤这些猛虫，可是呢却吞下了这么大的骆驼。就讽刺他们呢，把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物看为这么重要，可是却忽视了那个重大无比的东西，就是神的公义、怜悯跟信实。好，言归正传，因此呢，拉比就把律法分成轻重之分。而当一种状况发生的时候，如果你为了要持守那个更重的律法而犯了那个更轻的律法的话呢，那是没有罪的。比方说拉比们就来看在出埃及记的那个收生婆，收生婆为了要保全以色列所生的男丁的性命，他为了要持守那个不可杀人的那个更重的诫命，以至于就犯了这个不可说谎的比较小的诫命。因此在伦理学的第一种说法，如果以律法轻重说来看这些旧约的说谎事件的时候呢，他们会认为这些人是为了要遵守那个更重的律法，所以呢是没有罪的。 但这种立场呢，是得人所反对的。罪就是罪，在神眼中没有大罪小罪之分，只要是罪都是神所不喜悦的。第二种立场就是，如果双方有一种说谎的默契存在的时候，那么说谎就没有罪。比方说一些特殊的场合，比方说比赛的时候需要做一些假动作，这些假动作呢，因为是彼此双方有一个这个做假动作说谎的默契，所以呢这是没有罪的。比方说我们在玩扑克牌的时候，有一种牌法叫做吹牛，这种吹牛呢也是一种说谎，然而因为彼此双方都有一种说谎的默契存在，所以呢在这种竞赛的比赛的场合当中呢，说谎是没有罪的。此外还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比方说战争的时候，战争所谓兵不厌诈，所以在彼此在作战的双方，因为他们彼此也有一种说谎的默契，他们没有诚信的基础在里面，所以这种兵不厌诈的里面呢，也是没有罪的。因此就有一些学者把这种例外的情况也套到圣经当中，比方说拉合就类比是战争的那种场合，比方说出埃及记的收生婆也是面临杀人不杀人的情况里面，也是在战争的处境里面，所以就把这些特殊的状况呢，就类比这些旧约当中说谎人物的例子，说他们没有罪。然而基本上这个立场张德仁也是不赞成的，因为基本上像比赛球赛的假动作跟战争的兵不厌诈都是我可以接受的，可是如果把这两种例外的处境套在旧约圣经人物当中，我想是不妥的。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就跟德仁待会要说的第三种立场是有关系的。第三种立场就是，在圣经当中虽然这些人物他们说谎，可是圣经去肯定去称许这些人物从来没有白纸黑字，从来没有很清楚的透过圣经是称许他们说谎这档事。比方说约书亚记的拉合他说谎然后救了以色列的探子，可是呢在希伯来书当中去称许拉合并不是称许他说谎，而是称许他的信心。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三十一节，第十一章三十一节说呢，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所以在此处呢，我们看到圣经所称许的是拉合的信心，而不是拉合说谎的那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呢，张德仁要建立一个伦理学基本的观念，就是圣经的说谎观认为说谎就是一种很清楚的罪，基督徒是不可以说谎的。那么还有另外两种情况需要去探讨，一种是可不可以说白色的谎言，基督徒可不可以因为爱心的缘故来说谎，以及呢，到底可不可以说话的时候避重就轻？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谈这两个关于说谎的议题。
新译本圣经，《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利里亚人比铁萨罗尼迦人开明。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效法当时的庇里亚人，热切追求主的道，用心查考神的话语。
我想先就一个圣经难题，就是有关于说话的时候避重就轻、有所隐瞒这一档事情。我想很少人呢可以针对这个点做出很清楚的说明啊，包括张德仁呢。有一个学者叫做阿萨马汉呢，他把说谎跟隐瞒两者把它做一个区别。他说到呢，说只有在有责任彰显事实却仍加以隐瞒的时候，隐瞒才是罪。我再说一次，只有在有责任彰显事实但却仍旧加以隐瞒的时候呢，隐瞒才是罪。 他提到几个例子，的人在这儿呢提一个例子就好了。他提到呢，在撒母耳记上16:1-3那里的一个例子，他引申说，在某一些场合里面呢，说话避重就轻，不算是说谎。比方说，在撒母耳记上16:1-3，神就指示撒母耳说呢，你去把膏油盛满了脚，然后呢，到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哈，然后在耶西的众多的儿子当中呢，预定一个做王，当然就是预定大卫。而撒母耳就对神说，我怎么能够去呢？如果扫罗如果听见的话，他一定会杀我的嘛。那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的。因此呢，在这里似乎神在教导撒母耳说话的时候有所隐瞒，说话的时候呢避重就轻，因为他的确呢他也是要去献祭，可是他更重要的此行的目的呢是要去高利，是要去预定大卫做王的。所以这呢，阿萨汉这个学者就是说呢，比方说呢，有老虎或是蟒蛇在追人呢，后来人用一些计谋呢，就逃走了，不会有人说他犯罪的。同样呢，在某一些场合当中说话避重就轻，为了求自保或是保护别人，这也不算是犯罪。因此像阿萨马哈姆呢，他也把收生婆的那一段呢也做类似的关联，他提到说，无人有权说谎，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知道一切的真相，因为他们的恶行剥夺了他们的权利。这也让我想到呢，在新约当中耶稣用的这个比喻呢也有类似的功能在里面。比方说呢，耶稣在马太福音13那里，门徒就很不明白啊，因为耶稣常常用一些比喻去教训人，可是门徒不明白耶稣为什么有的时候不附带的去解释一下这个比喻的意义究竟在何处。门徒就觉得很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不直接的去宣讲这个比喻的内容。然而在马太福音13那里，耶稣却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换句话说，耶稣使用的比喻的目的之一呢，是要把这一群人跟门徒做一个区分，因为门徒对于真理很渴望，以至于他们就很想要去明白这个比喻背后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有一些人呢，对于真理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以至于对这个比喻呢也不是很想了解。而耶稣呢，就透过比喻来把这一群人跟门徒做一个区别。也就是说呢，对这些人讲比喻的直接的意义呢，也就是等于把珍珠呢丢在猪前。所以也有学者说，耶稣使用比喻也是一种合宜的做法，以免这一群人呢遭受到更大的审判与刑罚，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然而却把真道呢践踏在脚底下，像珍珠丢在猪前一般。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从新约的比喻的观点再来看这个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有关于说话避重就轻的部分，我想是可以有那个空间的，你我自己去做斟酌的。那么如何来协调在马太福音5:33-37的那一整个段落，耶稣说呢，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呢？因为在这里好像很清楚的强调，没有那种说话避重就轻，那种模糊的空间。可是呢，德人个人认为呢，马太福音5:33-37这一整段是指着启示这件事情的。而在这个经文段落当中呢，说到耶稣说的不可启示，并不是说呢什么事都不可以启示。在这里耶稣所禁止的是那种私人的一种意图欺骗的那种启示是不能够启的。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参照整本圣经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呢，当耶稣受审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6:63-64，耶稣受审的时候也曾经启示。包括保罗在保罗书信当中也有许多次发誓的一些话，比方说在哥林多后书的1:23， 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五节跟十节。所以由上下文来看，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到第37节，在这里的主要教训呢，是要教导人说话要诚实，不要去回避誓言，不要利用誓言来做一些诡诈的事情。其实呢，在基督徒在某一些情况里面是可以起誓的，比方说当法庭当中审讯的这种状态当中是可以来起誓的。而这种起誓跟作证呢，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因此德人个人认为呢，面对恶人，面对一些特殊的处境，是可以有那种说话避重就轻的空间的。然而这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呢，这种出于善意的，这种面对恶者的说话的避重就轻呢，是必须很严谨的。而你的动机呢，也必须要小心去评估的。再来是说白谎，说这种为了爱心而的缘故来说谎，可不可以呢？我想答案是不可以的。而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可能是在说的过程当中，你应该如何来表达，以及说的一些适当的时机，你是否掌握。比方说有人得了炎症啊，然后医生说呢，他炎症已经是到了末期了，死定了。而当病患问你的时候，你可以不用说你死定了，你可以说你的病很严重，复原的可能性很小，可是还是有一些机会的。我的意思是，你的表达可以去有所斟酌，甚至于说话的时间点，看一下他的情绪反应如何，情境是否可以配合。我们需要呢，从神而来的智慧以及怜悯来帮助我们，但是说白谎呢，肯定是不可以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就要进到第十诫的部分，不可贪恋。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张德仁邀请您一起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神无愧的工人。
我想第十条诫命呢，是跟心理动机层面有很大的关联的。马丁路德说呢，让鸟停在你的头上是可以的，可是你可以不必让它在你头上筑巢。有的时候我们有许多邪恶的念头，好像闯入到我们的思想里面，然而我们是拒绝这一些不好的思想，还是继续的去筹划去发展这不好的思想，甚至于放诸在行动里面呢？我想马丁路德的话可以给我们做很好的开场白，让鸟停在你的头上是可以的，可是你不必让它在你头上筑巢。德仁刚才呢，在最开始的时候说过呢，贪恋哈马的这个字呢，这希伯来文是一个中性的字，它是渴求的意思，渴望的意思。所以有一种是正确的渴望，一种是错误的渴望。我们需要去分辨这种正确以及错误的贪恋，其实是不难的。比方说圣经有一种正确的哈马的，就是在诗篇第27篇第4节，他说呢，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这种正确的一种欲求呢，这种正确的一种渴望渴求，是帮助我们生命可以更有价值活下去的一种意义性的一种延伸呢。然而错误的哈马的呢，错误的贪恋，比方说这种错误贪恋是会牺牲别人的利益，然后来满足我们自我的贪恋的。我们实在呢，需要从正面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心中的一种渴求。比方说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保罗呢，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这一处经文呢，是很典型的点出一种观念，就是你是要去控制你的欲望，还是要被你的欲望所控制，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差异。甚至于圣经其实也告诉我们呢，贪恋的下场呢都是很不好的，也让我们引以为鉴戒。 比方说在圣经的列王记上呢，在列王记上第21章就记载了大概距今有28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他提到呢，以色列王亚哈他看中了临近他产业的一块土地啊，可是呢这块土地是属于一个人叫做拿伯的，那亚哈他就想用合理的价格向拿伯买这块地啊，但是拿伯他不卖，因为这块地呢是他祖先所留下来给他的祖产的。为此呢亚哈就闷闷不乐，后来他妻子呢就保证说，亚哈我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的妻子就指使人去诬告拿伯亵渎神跟亵渎王，结果呢这拿伯就被处死了，而亚哈也就很顺利得到那一块土地。可是呢看到整个故事的恶性的循环，因为亚哈的贪念就导致他做假见证，甚至于后来犯了谋杀跟偷盗，这一连串的恶性的循环的发展。此外呢在圣经撒母耳记下也记载了一段呢贪恋没有好下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卫王有一天在王宫的屋顶上面看到美貌的拔示巴，一时他贪恋别人妻子的那种欲望就很难以自己，于是就与拔示巴呢暗结珠胎啊。后来大卫甚至因此而设计让拔示巴跟他丈夫乌利亚亲密，然后呢能够掩盖他太太怀了大卫孩子的这一档事情。可是呢因为乌利亚是一个战士，前方在作战，大卫把他从战场召回来，乌利亚是一个责任心很重的人，因为前方的同袍还在作战，他怎么可以在家里跟他妻子做爱呢？于是他就不肯跟他妻子来同房，也不愿意回到家里面，所以使得大卫的计谋呢就未能够得逞。最后呢大卫就安排乌利亚调到那个最前线最容易战死的地方，可以说是呢借刀杀人呢。所以大卫王因为贪恋女色，后来也犯了这个奸淫罪，甚至于间接犯了这个谋杀罪。圣经不断告诉我们贪恋没有好下场，可是呢历史之所以为历史，是因为人类不相信历史，这是黑格尔所说的。前人包括圣经的历史观不断地在调整我们现今的行为，包括内心的态度动机与规范，可是我们始终把历史当作是粪土一样，我们不断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重蹈覆辙。历史之所以为历史，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历史。圣经的贪恋观，圣经的渴望欲求观，没有否定我们想要拥有一些东西，想要拥有房子，想要拥有车子，但是你不能够渴望贪恋去拥有别人的房子，别人的妻子。我想这两者之间是你我需要去小心区分的。贪恋没有好下场。